圣经的大故事。13. 超乎想象的国度。普杰西牧师，2014年7月27日。翻译王绍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回顾一下我们所学习的，神想要的国度有多大？全地。他要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然而，我们看到以色列被赶出应许之地，被掳流浪。基督来，承担了以色列的使命，建造他的教会。但是从外面看，与当初乐园里的亚当相比，这实在不起眼。问题是，神是否还有当初一样的愿望，让他的形象遍满全地？这是否还是圣经的目的？是的，到了圣经最后，我们看到的正是如此。那么，从今天到那天，神会使用何种方式到达那里？眼下神的国怎么能够实现神起初所命定的这个宏伟目标？到时候每一个被造物都顺服神，反映神的荣耀。今天早上我们从耶稣讲的比喻开始讨论。这些比喻常常以提问开始，神国可以比作什么呢？然后他开始讲述故事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比喻。这些经文有时候会使教会感到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些比喻看上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乐观宏大，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教会很弱，和这些比喻根本对不上号。于是我们就来改变一下比喻的解释，来避免不切实际的结论。第四章26到30节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，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基督开始谈论这些比喻所隐藏的事情，必须由他来解释，人才能明白。听的人也必须正确听，并且隐秘的事情不是要让每个听到的人明白的。他告诉门徒们要留心听，比喻的含义表面上是不明显的。正因为比喻不那么明显，我们应该很小心，但我们却常常以为比喻很容易解释，基督用比喻把他的信息简单化地告诉我们。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，正相反，神国的事情是隐藏在比喻中的。26到29节，基督说神的国好像人撒种。另外还有一个种子的比喻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撒种的比喻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上面第一个比喻里，对一个农民来说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？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这个比喻的关键是，撒种的在种子撒下后就不见了，直到收成的时候他才回来。假如你是个农民，听了可能会不以为然，有谁会这样种地？但基督当然是在谈论神国的事情。基督是说，神的国是我撒种。种子是什么？当然是神的道。他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庄稼成长，也就是他的道继续成长，直到丰收。这就是基督告诉我们神国增长的技术。他通过宣讲撒种，然后把他的道交付给忠信的使徒们、门徒们，他们继续传讲，种子一年一年、一代一代的在各国撒下成长，直到历史结束，丰收到来，他回来收割。这个比喻的伟大之处在于，虽然表面上看好像看不出， 但里面包含了一个确保，撒种的撒了种，将来在他回来前必有大丰收。他向我们确保的是什么？那些撒种的有没有可能只种出两个穗子来？不，根据这个比喻，他回来的时候必有大丰收。神的国必大大成长，直到荣耀的结束。有多荣耀？我们来看下一个比喻，又说神的国，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成长背景，在我的成长中所受到的教导是，天国就像芥菜籽种下长得巨大，结果疯长到不可控制的地步，以致飞鸟来搭窝宿在上面。飞鸟代表的是邪恶渗透进教会来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地上教会寄太大希望，因为教会会被污染。你不管怎么看历史上的教会，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请记住，基督教导的时候，他讲的天国故事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沿着旧约来的。他用的形象画面不是信手拈来，而常常是来自先知书，向人们解释旧约。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九到十二节，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，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。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我看见在当中有一棵树，极其高大。那树渐长，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作众生的食物。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，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，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。这段话的画面有点像撒种的比喻，是不是？福音书有两个关于长大的树的比喻，鸟儿来搭窝宿在树枝上。但以理书这里的树是什么？是国度。树成长壮大则意味着国度扩展，但对于这个王是坏消息。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17章22节到24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，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，在于极高的山上，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，它就生枝子结果子，成为佳美的香柏树，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，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。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，耶和华使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。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了。再看以西结书31章6节，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，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。回到耶稣的比喻来，种子撒下了会长成多大？在马可福音里，它会长得比其他菜都大。耶稣是说，我撒下种后离开，神的国必将成长的比其他任何国都大，并且其他国家都将被我的国吸引。当然我们没看到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小段时间里。但基督看的是神国的大画面，时间是在他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离开的时候赐下了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在创世纪里，神对亚当夏娃的呼召是生养众多，治理全地，基督对门徒们的呼召是往天下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。国度扩展有两个方面，一是地理上的，一是人数上的。旧约是生养众多，可以遍满世界。现在新约基督要求门徒们传讲他的话语，赢得世界各族各国，给他们施洗，使神国人数增加，在地理上和人数上 建造神国，扩展神国，掌管万国。假如我们以为这种说法不好，我们不想统治万国，掌管万国，那么我们就没有完全理解基督的救恩。想一想基督对神国的比喻，他必增长超过任何一国，人人都来加入。这一切是需要信心的。使徒行传里，门徒们看到了什么？他们看到了所有的福音所到之处，各国各族很多人都信了。但是他们感到自己在掌管世界吗？大概没有，因为他们被鞭打、烧死、砍头。然而基督说，这一切正说明他们在征服世界，而征服的方法则是神所定的。神拯救的目的是征服全世界，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有一个在地上作王掌权的意象，各族各地人人反映他的形象，人人都一直遵行他的命令，众人在他的国度里合一，但将按照他的方式，他的时间实现。许多年来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教会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。比方说，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，罗马教会有一段时间政教合一，甚至在宗教改革时期，有人误解了圣经，使教会做出各种违背圣经较多的决定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耶稣没有说我没有国，也没有说我不会掌管万有。他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不会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征战。基督也丝毫不隐瞒他的意图。比拉多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讨论过，我们是神圣殿的活石，神把旧约以色列的所有名字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成为神的圣洁国度。彼得前书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，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根据彼得，我们是以色列，是圣洁的国度。几个礼拜前，我们讨论过希伯来书里引的诗篇第八篇，人算什么，迷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，迷竟眷顾他。迷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迷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耶稣现在在干什么？他坐在父神右边，坐在大卫之子的王位上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今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死亡是什么时候被打败的？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，但我们还是会死。我们什么时候会战胜死亡？当基督再来时，死人复活，不管是6000年前死的人，还是你， 所有人都在同一天复活，到那一天，死亡被彻底打败。也就是说，其他所有仇敌都伏在他脚下之后，最后一个才是死。因此，基督坐在天上，每天都在征战，都在征服仇敌。他是如何做的？通过宣讲他的道，通过地上他的教会，征服我们这样的仇敌，使我们臣服在他的掌管之下，只等到他再来审判与复活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基督复活的身体在天上，只等到他再来。圣经说，我们也是他的身体，他是头。因此，头在天上，身体在地上，使全地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这是保罗什么时候写的？很久很久以前写给教会的。基督是如何让一切伏在他脚下的？通过教会的事工，通过他的话和施行圣礼，一直到荣耀的结束。基督拯救了我们的灵魂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想到不可见的事情，神以不可见的方式把我们救到不可见的地方。但我们从圣经大故事里学到，神救了我们，好叫我们成为他当初设计的样式。假如亚当按照神的要求做了他应该做的，人就会成为神原来设计的那样。神通过基督救了你，是为了让你成为亚当本来应该的样式，成为完全的人。这是神在基督里对你的呼召。亚当是按神的样式造的，结果因着他的悖逆而变得面目全非。到了新约，我们读到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这就应该让我们想到创始记一章，我们得救是否就是罪被洗净，然后就等耶稣再来。神对我们是有呼召的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行善的含义指的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社区里，以我们的言行反映天上的荣耀，我们以爱别人来反映那要来的主，这样可以吸引人来听福音信主。哥罗西书一章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基督拯救我们，不仅仅是在教会唱赞美诗歌或者去短宣，而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任何场合反映他形象，我们眼下的辛劳不会白费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无论你吃或喝，或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做。你上班工作，或在家抚养孩子，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，为了荣耀神，以致到了末日，我们可以将荣耀归于神。到那日，我们的奖赏是什么？哥林多前书15章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，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雅各书一章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启示录二章三章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马太福音25章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神的计划没有改变。当你被按照基督的形象重新创造，他在整个历史中把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带进他的国，从初到末了，他的国大的难以想象。作为被他救赎的人，他呼召我们加入他的事工，多做善工，反映他的荣耀。末日时，我们的奖赏是什么？是冠冕，是掌权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圣经的开始时，神赐给亚当的恩赐，亚当本应当完成的，现在全都赐给了我们，到末日我们必掌权。刚才说过，这一切的关键是按神的方式，而不是我们的想法。基督清楚地警告我们，我们征战不是靠刀剑，而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如何能够这样征战？通过宣讲福音，通过祷告，通过我们在恩典里成长。神就是使用这样的兵器建立他的国度。福音使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活过来，从原来蛇的后裔变成女人的后裔，成为新造的人。一个新的国度被建造起来。它不同于任何国家，不是美国，不是以色列。这也是我们在主祷告文里的祷告，盼望这个国度增长，基督在他的国度里荣耀他的名。我们的祷告需要超出个人所需。我们这代人的祷告和以前那么多代人的祷告不同，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在神的大故事中的位置，把我们的祷告变成了神来是要安慰我们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、更舒适。假如是这样，那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的健康、财务、下个礼拜的计划等等祷告。但是如果神是在建造一个国度，通过宣讲他福音摧毁仇敌，荣耀他的名，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不应该单单为了我们个人的舒适。我们当然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但我们也必须记住更大的画面，愿我们的王掌权。但既然神的国必须等到基督再来才会真正完全，因此我们应该祷告，主啊，还要等多久？愿你快来。同时，我们的善行也在击伤蛇的头。最后，让我们以彼得后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结束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故此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